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5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伊拉克军方领导人说，安全部队星期一从几个方向进攻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据的城市费卢杰，发动了收复这座城市的行动。在战斗打响之际，人们更加关注被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平民所处的困境。逊尼派重镇费卢杰是被伊斯兰国占据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城市，据信伊斯兰国的势力在费卢杰盘根错节。随着费卢杰周围的战斗和空袭日益激烈，被困平民的处境更为恶劣。虽然有大约800人逃出城外，但还有数千人被困。联合国难民署说，他们收到有关平民遭受苦难的可怕报告。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机构不断呼吁允许平民离开这座城市。国际特赦组织最近发表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说逃离暴力但仍然困在国内的阿富汗人在以往三年期间增加了一倍。报告说2013年有大约5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而现在已经增加到120万人。国际特赦发表这份报告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在报告发表之际，人们担心塔利班领导的袭击不断增加。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输出国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说，估计目前有260万阿富汗难民居住在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国际特赦说，尽管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承诺救助难民，他们仍然缺少住所、食物、水、医疗以及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韩国官员说，朝鲜星期二发射导弹，看来没有成功。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声明说，朝鲜于星期一清晨5:30在港口城市元山附近发射了一枚导弹。星期一早些时候，日本媒体 NHK 说，日本政府因为朝鲜可能发射导弹而命令自卫队进入戒备状态。日本政府还命令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击落威胁日本领土的任何发射物。一名韩国国防部官员说，首尔一直保持战备状态。韩国官员没有说明这枚导弹的种类，但是有报道说很可能是无水端中程导弹，类似朝鲜四月连续三次发射失败的那种导弹。据报这种导弹的射程是3000到4000公里，日本、中国和关岛都在其射程之内。韩国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弹道导弹技术。朝鲜的主要盟国中国敦促金正恩政府回到谈判桌前，争取以取消核项目来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沙特阿拉伯说，星期一夜间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境内的弹道导弹。沙特国家媒体说，这枚导弹在空中被摧毁，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这是沙特本月第二次拦截从也门境内发射的导弹。以沙田为首的联盟支持也门总统哈迪，该联盟表示，导弹袭击可能迫使该联盟重新考虑停火问题。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自2014年攻占首都萨那以来，一直控制着那座城市。在此六个月后，胡塞武装向南部发动进攻，夺取了港口城市亚丁。哈迪总统被迫逃往沙特。在以沙特为首的联盟空袭的支持下，哈迪及其政府回到亚丁。也门冲突已经造成6400多人死亡，数百万人急需人道救援。印度官员说，印度中部地区的一个军方大型弹药库星期二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7人死亡。火灾于当地时间凌晨1:30发生，还有19人被烧伤。有关官员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事故原因还不清楚。当地媒体报道说，附近数千名居民已经从家中撤离。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这座弹药库是印度最大的弹药库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美国的大学排名。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看看西方人有什么迷信传统。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他要告诉你怎么说短板。
Western superstitions? There are a bunch of them, especially now that Halloween is around the corner. The ghosts are...、
你别说，你别说，我听了鬼故事睡不着觉。
Oh, really?
Uh-huh.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usehold. Household is spelled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是家庭，一家一户的意思。
American gymnast Gabby Douglas made a household name out of herself with her gold medal win at the London Games.
美国女子体操选手 Gabby Douglas 在伦敦奥运会上赢得金牌，变得家喻户晓。美国农业部公布的报告显示
，Almost 18 million American households struggled to find enough to eat in 2011.
美国有将近1800万个家庭2011年曾遇到过缺少足够食物的情况。利物浦连续第四年成为全英国失业家庭比例最高的城市。
Almost a third of all households in Liverpool have no employed family members.
利物浦将近三分之一的家庭都没有任何家庭成员工作。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usehold, Household, Household.
说起 household, 那天我看到了一个报道。The median income of American households peaked in 2007 and has been decreasing ever since. 这经济怎么也不复苏啊。
Actually, the economy has been improving. However, it will take at least 5 to 10 years for the economy to get back on track after the major economic recession we've had.
那你觉得经济的短板是什么？
Well, I guess it's still the housing market. The market had a major bubble 5 years ago.And then everything just collapsed.
对。不过这个短板该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儿去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露露要问的短板。
Hi, Lulu. How's your new job treating you?
哎，还可以吧。不过我觉得同事们都很强势，弄得我不敢说话。这种内向害羞真是我的短板。
短板？
短板就是我的弱点、缺点。哎，这用美语该怎么说呢？
I see. It is your weak point or shortcoming.
哦，短板在美语中就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I think being shy is my weakest point.I really should be more aggressive.
Don't worry. Sometimes it takes me time to open up to people, too. You should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by showing your coworkers what you're good at.
你是说让我多向同事展示自己拿手的方面。Stick to my strengths 就是扬长避短，对吗？
没错。
说是这么说，可是现在我们组我资历最浅，好像觉得插不上嘴，好像局外人。
As I said, you just need time to warm up.It's natural to find it a bit challenging to fit in at the beginning, but you'll be fine very soon. Talk to your coworkers. Ask them stupid questions. They won't see you as a poor fit.
A poor fit? 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You find people or things a poor fit if they don't suit you or don't get along with you. For example, if someone is a poor fit in a team, he is not working well with other team members.
明白了 ，a poor fit 就是不合适。如果一个团队里有个人不合群，他就是 a poor fit for the team。
That's right, Lulu. I'm sure you're a good fit for the team.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了短板是 weak point， 或者 shortcoming， 扬长避短是 stick to your strengths， 不合适、不合群是 a poor fit。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听见没有 Mike? You need to stick to your strength. 扬长避短。
You realize that means I basically have to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since I'm working with you. Compared to you, I'm better at everything.
And that just flies in the face of 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事实。
I kid. But you did just mention a really good term, fly in the face of.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8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我阿姨去年开了一个蛋糕店，现在她生意越做越好，而且她还准备开个分店，这使得很多甜品业同行感到奇怪，他们都因为经济不振而收入下降，而我阿姨的蛋糕店呢，生意蒸蒸日上，与他们的情况正相反。这也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Fly in the face of. Fly is spelled F-L-Y, and face is spelled F-A-C-E. Fly in the face of.
这个词组里的词都很简单，不过连起来跟飞或者脸都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完全相反，截然不同的意思。在上面的例子里，甜品业普遍业绩不好，可是我阿姨的蛋糕店呢，却蒸蒸日上。
It appears to fly in the face of what's typical in the industry.
我们祝她好运。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要讲讲教育领域的一些改革。你肯定认为现在高科技教育占了主导地位。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些学校的做法有什么不同。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 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s.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 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这段话是说，大多数美国学校现在都在高科技上投资，这意味着课堂里出现更多的电脑技术的支持。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学校坚持传统教育，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是否正确，不过很显然，他们的做法跟大多数的学校背道而驰。
我的一个朋友 Jenny 也是这样。现在很多人都通过 Facebook、微博和 Twitter 这些社交网站联络沟通，可我的朋友 Jenny 坚持不用这些社交平台。他认为面对面的沟通才是最好的。
It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people do these days.
这与眼下大多数人的做法都截然不同。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ost American schools have been increasing spending on high technologies. That meant more computer-assisted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Yet a small minority of institutes are focusing on traditional learning. They believe it's much better for the students. It's unclear if they're right, but it certainly flies in the face of what most schools are emphasizing.
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体育迷，我本人就挺爱看美式橄榄球，总觉得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体验。下面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名叫 Tim 的球员，我们来听听看。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这段话是说 ,Tim 是少数敢于表达自己宗教信仰的球员之一。每场比赛开始前，当着电视观众的面，他都会跪在赛场上祈祷。他们知道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他的做法，他并不取悦社会对运动员的一些期待，他也丝毫不后悔。
我觉得呢，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是他的自由。就像最近很火的 Jeremy Lin 林书豪，他也对自己的宗教信仰毫不掩饰。我有一个同性恋朋友。
She's very open about her sexual orientation. This flies in the face of some traditional views.
她很公开自己的性取向，这与很多保守的观点大相径庭。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im is one of a few football players who isn't shy about his religious beliefs. Before every game, in front of huge television audiences, he kneels in prayer on the field. He knows not everyone approves. Still, he doesn't regret flying in the face of how athletes are expected to beha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ly in the face of, 意思是截然相反，大相径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Fly in the face of 截然相反，我这就能造个句。天气预报说今天很热，结果我就穿了个小短袖。But the weather today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weather forecast. It's freezing outside.
Didn't you know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is the only job in the world which you can be wrong 90% of the time and still get paid?
Then I take it that being a weatherman ranks number one on your list of possible careers, right?
Hey!
咱们接下来再来学个词儿，顺便来听听世界大学的最新排名怎么样。
Let's listen.
Learn a word. Ranking. Ranking is spelled R-A-N-K-I-N-G. Ranking.
Ranking 是排名的意思。
Harvard and Princeton remain tied for number one on 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s Best Colleges Ranking.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公布的最新美国大学排名，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并列第一。在另外一项世界大学的排名中，
MIT took first place, knocking Britain'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into second place and Harvard into third, according to the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排名第一，把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挤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anking
这个世界大学排名榜，不同的机构排的都太不一样了。哎，不能信。
Aw, Yang Lin, honestly, is it because your school's not listed?
你看，报应来了吧？你是不是感冒了
？Me? No. Don't you see how strong I am? I never get sick.
Mike, you'd better knock on wood. Don't jinx it. 不过大家可能正在纳闷，为什么我让 Mike 敲木头呢？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你就明白了。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
Hey Sue, don't walk under that ladder. It's bad luck.
Julie, is he serious?
Kind of. There is an old tradition in the West that says it's bad luck.
You mean a superstition?
Yes, I guess it is a superstition.
But Julie, you are from the UK and Pete is American. I thought Western people weren't superstitious.
Actually, many of us are. In America, we have a whole bunch of superstitions.
Pete 警告 Sue 不要从梯子下面走。It's bad luck 会带来坏运气。Superstition 就是迷信。Julie 是英国人 ，Pete 是美国人。原来啊，西方人也迷信。
Wow, I always thought Westerners consider superstitions old-fashioned. My family is Chinese. Almost all of us are very superstitious.
Well, I think the superstitions might be different, but pretty much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them.
Is the number 4 unlucky in the West?
No, I don't think so.
Wait. Why is the number 4 bad?
In Chinese,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 4 sounds a lot like the word for death.
Oh, I can see why that would be bad.
Sue 原来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守旧过时的。只有中国人迷信。没想到啊，其实西方人也迷信。但是东西方迷信的内容不一样。
We might be okay with the number 4, but some Western people think 13 is an unlucky number.
That's true. Some buildings will skip the 13th floor, or call it 12A or something.
That's funny. In many Chinese places, they do exactly the same thing with the fourth floor. But why is 13 unlucky?
Well, it's not too clear how that happened, but it probably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12 being a lucky number.
西方人不忌讳四，但是忌讳十三。很多大楼因此没有十三层，用十二 A 来代替。素说中国也有类似的做法，不过在西方文化里，十三为什么不吉利呢？Julie 说，大概是因为十三前面的十二是一个 lucky number, 特别吉利的数字。
12 is a number featured in many stories and legends, and so it's kind of considered to be a good number.
But 13 is not?
Nope. And the most unlucky day of all is if a Friday falls on the 13th of a month. That's considered to be a super unlucky day.
Oh, yeah, I saw a horror movie called Friday the 13th once.
Yeah, that's a great horror movie.
在西方，很多传说和故事里，十二都是吉祥数字，可十三却代表着厄运。如果那个月的十三号正好又是星期五的话，那你一定要小心。
用 iPhone 随时随地收听收看 VOA
美国之音正式推出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易于操作的界面阅读繁体版或简体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阅读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还能让您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并发送照片和录像。
请上 iTunes App Store 免费下载使用，搜索词 VOA 空一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主要功能包括
可按类别检索最新的新闻报道消息，
收听收看视频和音频节目，
访问美国之音中文博客，
为 VOA 提供新闻线索，包括文字、照片或录像的手机上传，
书签功能、文章收藏和多媒体收藏，
中文简体和繁体的转换。
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同样适用于 iPod Touch 和 iPad。
多媒体全方位体验 VOA，
欢迎您马上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Pete 和 Julie 给 Sue 讲起了 Western superstitions， 西方的迷信传统，比如 Don't walk under a ladder， Don't use the number 13 等等。Sue 本来还以为西方人觉得迷信是 old-fashioned, 传统守旧的，没想到西方人比东方人还迷信。So, do you believe in superstitions, Mike?
I sure do.
So, what are some other superstitions in the West?
If you see a black cat crossing your path, you're going to have very bad luck. I guess it's because black cats have long been associated with witchcraft.
啊，我有个好朋友，就有只小黑猫，我还觉得它挺可爱的呢。
Oh my gosh, your friend is in serious trouble. But actually, for all these superstitions,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you believe it or not.
对，信则有，不信则无。咱们接着来听听 Sue 告诉了 Pete 和 Julie 什么吧。
礼节美语。
来自中国的雇员 Sue 跟男同事 Pete 和女同事 Julie 一起去吃饭，三个人谈到了东西方的迷信。 Sue 说
What about walking under a ladder? What's wrong with that?
You know, I'm not really sure, but it's probably a good idea to avoid it. Something might fall on your head.
That makes sense.
So many of your superstitions don't really have a specific origin.
Many of them might be related to religious issues.But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Julie 说，西方很多迷信都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The origin kind of gets lost in history.
比如说，从梯子下面走会带来坏运气，可是为什么呢？或许是上面会掉东西下来砸到你吧。
Oh, I can think of one superstition that's related to religion.Many Western people say, bless you, to a person if they sneeze.
Right. That's because around 500 years ago, people thought saying God bless you could help heal the person and stop the spread of disease.
Still, today many people say, bless you, after someone sneezes. It's now considered polite.
I think that's a sweet thing to say. Tell me some more Western superstitions.
不少迷信跟宗教有关。 Pete 举例说，有人打喷嚏，旁边的人说 bless you 就起源于宗教。 Julie 说，大约500年前，人们觉得说上帝保佑你 God bless you 能防治疾病，但是今天别人打喷嚏，你说 bless you 已经变成一种礼貌了。
Well, if you see a black cat walking in front of youBad luck might be coming very soon.
A black cat is kind of evil, huh? I guess that's why a witch always has a black cat.
Yeah, but I have a black cat at home, and he's not evil at all. He's a sweet little cat.
I'd say many Western people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but they are still a part of our culture.
I know one. Breaking a mirror is 7 years of bad luck. Back in ancient times, a mirror was said to be a window to your soul.So breaking one was very bad.
In 西方，如果你前面有一只黑猫，那可就糟了，意味着厄运临头。可是朱莉就养了一只黑猫，可爱极了。看来西方人也并不真的相信。
They don't take these things very seriously.
另外，打碎镜子代表着七年的坏运气。因为古代人觉得镜子是通向心灵的窗口。
Do you have superstitions about where things are built?
You mean like feng shui?
Yes, exactly.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Feng shui is becoming quite popular in the West. Some people now do try to follow some of the rules if they can.
Wow, it seems we are starting to share traditions.
Sure, why not?
Yes, I think it's goo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culture better.
风水在西方越来越流行，这也算是文化互通吧。
God bless you, Mike. 我看你是感冒了，还是回家好好喝水睡觉吧。
I'm not sick. I'm just allergic to you.
Never mind.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伊拉克军方领导人说，安全部队星期一从几个方向进攻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据的城市费卢杰，发动了收复这座城市的行动。在战斗打响之际，人们更加关注被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平民所处的困境。逊尼派重镇费卢杰是被伊斯兰国占据时间最长的伊拉克城市，据信伊斯兰国的势力在费卢杰盘根错节。随着费卢杰周围的战斗和空袭日益激烈，被困平民的处境更为恶劣。虽然有大约800人逃出城外，但还有数千人被困。联合国难民署说，他们收到有关平民遭受苦难的可怕报告。联合国的这个人道主义机构不断呼吁允许平民离开这座城市。国际特赦组织最近发表了一份最新报告说，逃离暴力但仍然困在国内的阿富汗人在以往3年期间增加了一倍。报告说2013年有大约50万阿富汗人流离失所，而现在已经增加到120万人。国际特赦发表这份报告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这些被遗忘的战争受害者。在报告发表之际，人们担心塔利班领导的袭击不断增加。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输出国之一。联合国难民署说，估计目前有260万阿富汗难民居住在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国际特赦说，尽管历届阿富汗政府都承诺救助难民，他们仍然缺少住所、食物、水、医疗以及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韩国官员说，朝鲜星期二发射导弹，看来没有成功。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声明说，朝鲜于星期一清晨5:30在港口城市元山附近发射了一枚导弹。星期一早些时候，日本媒体 NHK 说，日本政府因朝鲜可能发射导弹而命令自卫队进入备战戒备的状态。日本政府还命令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击落威胁日本领土的任何发射物。一名韩国国防部官员说，首尔一直保持战备状态。韩国官员没有说明这枚导弹的种类，但是有报道说很可能是无水端中程导弹，类似朝鲜四月连续3次发射失败的那种导弹。据报，这种导弹的射程是3000至4000公里，日本、中国和关岛都在其射程之内。联合国安理会禁止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朝鲜的主要盟友中国敦促金正恩政府回到谈判桌前，争取以取消核项目来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沙特阿拉伯说，星期一夜间拦截了一枚发自也门境内的弹道导弹。沙特国家媒体说，这枚导弹在空中被摧毁，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这是沙特本月第二次拦截从也门境内发射的导弹。以沙特为首的联盟支持也门总统哈迪。该联盟表示，导弹袭击可能迫使该联盟重新考虑停火问题。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自2014年攻占首都萨那以来，一直控制着那座城市。在此6个月后，胡塞武装向南部发动了进攻，夺取了港口城市亚丁。哈迪总统被迫逃往沙特。在以沙特为首的联盟空袭的支持之下，哈迪总统及其政府回到亚丁。也门冲突已经造成了6400多人死亡，有数百万人急需要人道救援。印度官员说，印度中部地区的一个军方大型弹药库在星期二凌晨发生火灾，造成至少17人死亡。火灾在当地时间凌晨1:30发生，还有19人被烧伤。有关官员说，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是事故原因还不清楚。当地媒体报道说，附近有数千居民已经从家中撤离。马赫拉特邦的这座弹药库是印度最大的弹药库之一。伊拉克军方的领导人说，安全部队星期一从几个方向进攻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占据的城市费卢杰，发动了收复这座城市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0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先后主持召开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三个座谈会，对媒体性党、网络监控、理论创新提出了详尽要求，被视为部署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三部曲，甚至被称为文化小革命。与此同时，官方舆论还把习近平有关论述包装成文化自信，与中共先前提出的三个自信相提并论，甚至称之为第四种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那么习近平打造的是什么样的文化？在文革50周年之际，人们是否应该警惕文化小革命的降临？今天的是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分析人士进行讨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外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你认同文化小革命这种说法吗？
嗯，这个提法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我们之前今年我们经历了一个叫做十日文革。如果十日文革啊，也就是指这个官媒什么这个大批任志强啊等等等这些，那么如果把它换一个说法，说它是文化小革命，或者是文化的微小革命也可以。实际上，这个我们以前也讨论过，和平先生也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实际上就是文革从来就没结束，就是说这种文革的期间啊。这种，在这个中共或者也是中共的领导层，这种文革的基因始终是存在的，啊，所以他们是会周期性发作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觉得文化小革命这个说法可以成立。我们就是姑妄言之，反正姑妄听之，看看他究竟还有什么新的花样出来。那么当然，这个我的观点上来看啊。就是往往是没有文化才假装有文化，然后不自信才会强调自信。这个呢，就是你可以看出很多事例，其实都是这样。讲那个三个自信的时候，其实体现出来的就是极度的不自信。为什么呢？就是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甚至不允许回顾历史。如果你真是对你这个执政60年的这个历史，你这个20-30年，你真能够打通，真能够这个一以贯之，这个，把它全部说成是正面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讨论文革，对不对？但是文革也不许讨论，
嗯。
然后呢，这个所有有关中国特色的这些问题，这个这些社会问题都不能讨论。现在大家在网上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正常说话了。那这种情况，你说是自信吗？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吗？理论也没有什么理论。说实在的，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指出来，中共的这目前为止这套执政就是自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的。那现在你又来一个文化自信，这个也很奇怪啊。这个文化自信，但是它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叫这个中华的文化传统，但文化传统正好是被文化大革命这个打翻在地还踏上千万只脚的东西，包括孔夫子都是被毛泽东这个收拾掉的东西。那现在你就把它抬出来，你怎么解释？那你们当年的文革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事情，这个也是不能自圆其说。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比如有的人他就很担心别人说他自己没文化，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就开始背书名，我读过哪些哪些西方名著。但是呢从意识形态上呢我们又看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完全没有接受这些个西方名著中所说的这些个这个先进的和这个高度文明的文化，他又没有接受但是呢你又强调要反西方，所以这也是自相矛盾的东西。所以我现在觉得不知所云，就是现在搞的这一套东西让人不知所云。谢谢。
好，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从今年年初以来呢，习近平已经主持了三次重要的座谈会，就像我们刚才在导语当中提到的，一个是新闻舆论座谈会，另外一个是网络信息和管控座谈会，第三个就是不久前，也就是上个星期举行的所谓哲学社会科学的座谈会。有一些人士分析啊，习近平现在比较急于建立一个自己的思想体系，因为邓小平有邓小平的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有他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有他的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这儿什么还没有呢，所以他急于建立自己的思想。你认为习近平目前是不是着手在做这件事情？你认为如果要所谓的习近平思想出台的话，会包括什么样的内容？
这个习近平这个通过反腐败巩固了或者是拿到了自己的一种给人的感觉，一种霸权的这么一种姿态，你看又通过尊德的改革又似乎掌握了尊权，所以他开始这个进入笔杆子的这个领域似乎要展示出自己的这个思想体系似乎要甚至要出现所谓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思想。其实我们从这个毛泽东到所谓的胡锦涛，我们就看出来他们的所有的这种试图给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思想印记或者说要展示出某种理论体系的这个做法，其实是很荒谬的你就无论是这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还是到这个胡锦涛的这个科学发展观，你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告诉我科学发展观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告诉我三个代表是一个什么东西真思想上理论上都谈不上什么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按照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种理论研究的这个趋势看去，它不可能有任何这个令人这个在政治文明的体系里面增加任何新的思想的体系的这种可能性，它只能是臣服毛泽东的已经早就被放弃抛弃的这种词语进行一些全新的组合，然后呢强行加上一些词比如说这个自信这个词。自信这个词在中国这个体系里面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即使张令华先生刚才讲的就是自闭就是一等自闭症，就是说我自信了又怎么样，就纯粹是出于一个霸道性的语言习近平试图通过这一系列会议展示出来他在这个文化思想领域里面有控制权力，同时也展示出来他似乎推出他的一些思想，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进一步摧毁了对习近平的某一些人们对于他的某一些希望和信心因为原因呢大家都有一些人就认为你反腐败声援你的手段是不那么光明，你的手段是违反了基本上的法律精神，你的反腐败你也是违背了你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唯一的价值，因为你整个共产党你是培养了这么贪污腐化分子，然后你不改变体制，然后你去抓了去你自己培养的这个领导干部你这样胡来吧你这样乱来吧，你这样摧毁自己的这个子弟吧，是因为为了来要进行这个一个政治改革这有这种期望，你通过尊代的这个变革本身呢是不是你要掌握枪杆子然后要做出你的一些事情出来但是习近平所现在所展示出来的东西那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了两个字叫自信。什么叫自信呢？你建立在一种什么基础上的自信？你的互联网是封闭的，你的出版自由是控制的，你的这个公众的基本的话语系统在网络的时代，你的所有的功能就是删帖删帖删帖，对吧封杀封杀封杀 你是这个叫自信啊，这个就所以这种方式，但是和这个整个老百姓的这个民主的开放和现在的这个网络时代人们所的扶持的兴起的方式和人类对理论的基本上的认知完全形成一等背离。所以这种结果就是说啊，是不是叫文化大革命或者叫小文化大革命啊？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留，就是说留下来都是笑话，留下来都是荒谬，留下来都是人们进一步摧毁对你的信任。以前嘛，你就是说啊，有人断章取义啊，新闻领域里面媒体里面控制的那些主棍手里啊，所以呢，你的讲话被断章取义了。好了，现在把你的讲话前文公布出来，结果更可怕，令人更失望。所以我都搞不清楚习近平他的治乱到底是一些什么治乱啊，他的这个思想体系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思想体系啊，他到底想做什么。我觉得他现在越来越给人糊涂，越来越给人失望，越来越给人这种错乱。如果你真的有胆量来一个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对吧？说明你就是毛泽东的这个继承人啊，就是你是小毛泽东。结果呢，你517吧，517凌晨嘛，你又搞一个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即使你他不是在左右中间，他找到一等中国，他不是的啊。他的整个的手段和整个的思想体系，他确实是源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这一套。但是呢，他现在的社会又产生变化了，所以这种冲突和撕裂会越来越强剧，在习近平本身的形象和他的希望是进一步的摧毁。
是。张立凡先生，您在北京，在中国国内对目前这种意识形态这种气氛和风向恐怕体会得更鲜明一些，更深刻一些。最近我看到在中国的党媒上有很多的人开始为习近平的思想或者为他的理论抬轿子，比如讲我看到一个广东宣传部长盛海雄写的一篇文章，就是习近平这个确实是他的思想多么的重要，其中包括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就这些空泛、空洞、口号化、数字化这些说法，你认为这样的这种宣传效果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过去嘛，我们都说是可能有人高级黑。现在看呢，这个我也一度啊，我也觉得真相是高级黑，因为这个确实就是这一类的吹捧，这一类的这个造神所起到的效果呢，确实是适得其反，是南辕北辙的。就越把它捧得高，可能这个就越是荒诞，而且呢，可能越会容易摔得重。那么到底这个情况是？仅仅是这个底下的人在这么做嘛？以前我也曾经觉得啊，这是有人在黑，但现在觉得呢就不太像了，因为这个，你想啊，我们一般来讲，我不应该低估这个领导人的智商。他如果是这么聪明的一个人，这么明智的一个人，他怎么会任凭底下这些人来摆布他，来这个黑他？而且黑了两三年，啊，就这么持续的黑，他居然就这个能够坦然接受，这点让人特别没法儿。
是。
那么另外一种解释呢，也很难这个理解，那就是说，哎，那你就是说他是被蒙蔽了，他被欺骗了，那这种说法呢，又好像是低估了领导人的智商，所以在这两者上，我真的是搞不明白了，就是说。现在到底这个领导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以前我曾经用过一个词，我说是认知障碍，就是说不接地气了。可能很多事情，他确实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想象之中，也就是我们现在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自信之中，啊，有了这个自信或者有了这种自负以后，什么都不在话下了，我就按我想要我喜欢的办。那么这个大家对我的这个吹捧也好，这个造神也好，我也坦然承受，是不是这个情况呢？我现在我们也没办法问他，如果我们有机会亲自的问一问，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到底你是不是被蒙蔽了，被欺骗了？是不是他们在耍你？我们现在也问不到，所以现在就处在这么一种困惑的状态。 然后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理论基本上是一些碎片化的东西，而且呢是自相矛盾的东西。前面的话可能会否定更远的话，然后呢后面的话又把前面的话又否定了。那到底是这种忽左忽右的这种说法，而且呢很多是语录体的说法。我们文革的时候就特别大家都知道那小红书毛主席语录，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领导指示也是语录体的，啊，这个所编的这些个什么治国理政的这些全部是语录体的，那这给人的感觉也不像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更像是那个毛泽东就毛主席语录的翻版，所以这个东西是令人非常奇怪的。谢谢。
好，听几位听众观众的意见。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大陆现在都热播彭德怀元帅这个电视剧，他的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习近平不会走老路，也不会走邪路，他走什么路呢？我想许多人也猜不透，但是我是认为他讲得很明确，就他的改革就是顶层设计的改革，顶层设计的改革咱们认为就是政治精英式的改革，就是在今天特殊的历史时期转型的时期呢进行一场上层的高层精英式的改革。当然刚才有先生说是搞文化大革命，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习近平也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恶果，是吧？但是在怎么进行改革，系统的改革理论呢，我并没有看到，许多人也没有看到，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吧。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在搞什么思想体系？我就说他们的那个开山的那个祖师爷吧，所谓什么某某某思想的那个人，他的没思想。
OK，
他就是崇尚暴力，崇尚玩阴谋。啊，我看了那些思想来思想去，他不讲道理的人还有什么思想可说？你看所干的事情就行了，不谈什么思想不思想。有思想的人是这么办事的吗？有思想的人能够镇压这么多老百姓，能够发动文革，这不讲道理的事情都发生吗？你看现在这个说他什么思想体系，把现在的领导人，你看在北京的那公交和地铁上面，那个流氓咸猪手骚扰妇女，啊，他警察不干预，没看见他抓人，啊，那女权组织。啊，女权五姐妹去外面宣传一下那些反性骚扰、性骚扰的，他就把他抓起来，说什么思想体系？
是，
他不明明就站在流氓这一边吗？保护流氓嘛。
好的，谢谢广西彭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孙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事要一件件的做。我认为习近平的话是建立他的思想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习近平这几年做的是比较不错的。中国的话现在这个乱状实际是从邓小平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现在中国这个状况就是在1981年的话那个决议完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打倒那个人，如果咱们回头要看一个一个人的话，去观察他们，他们当初他们确实就今天这个不道德的，缺乏道德诚信都是这些人。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和平先生，现在让很多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就中国现在又像过去一样，那些形式主义、本本主义、党八股、欺上瞒下、上行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也这样一种趋势。比如讲，我们在我们的节目的这资料画面上可以看到，习近平不管到哪去都要穿一个夹克衫。那么我看到一个报道，香港一个时装师说他穿夹克衫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出去的时候可以把夹克衫拉得很高，夹克衫非常的宽大，里边可以掩盖他穿着防弹背心这么一个事实。 但现在我看到他上个星期到东北去黑龙江去参访，随行的官员几乎每个人都穿了一个习式的夹克衫，就这样从抄党章到穿夹克，中国现在这种文化，这种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穿夹克衫在附近到十号就有了，以前我去欧洲或者是在美国啊，看到一批男人全部是在外面抽烟，或者是在外面这个拿着牙签这个这个搓牙齿啊，你就发现啊，这是中国的官员访问团啊，穿的西装，不管在哪个场合里面都是穿西装。哎，后来到欧洲和美国，我发现了一群男人在外面抽烟啊，这搓牙缝，哎，我发现这批人啊，全部是中国的官员啊。后来别人的朋友，我的中国官场的朋友就告诉我说，我们官场上的官服实际上就是夹克衫，哎，那是胡锦涛啊时代啊。那么现在媒体又把它出来了，叫习近平的这个夹克衫。那么这样一等官场的一等文化，在中国现在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啊，这个走出来，因为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就揣摩这个上司到底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喜好啊，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族风，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女人风格，你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这种风格，因为他的权力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上峰啊，没有民众的这个民意的基础的任何检验的可能性啊，也没有一个公开的一个程序对他选择，所以他就只好去揣摩啊上面的意思，上面要他做什么，所有的下面就跟都干什么。这个跟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穿这个蓝色的服装其实是一样的，其实一样的，因为他没有，他这个社会不，他这个官场里面不允许任何有基本上的个性、有基本上的人格、有基本上的根真理存在的这种东西，它只剩下一个，现在就剩下一个词。我刚才在想这个江泽民留下来叫三个代表啊，我们开始三个代表一出来，我们就问你了，谁叫你代表我了，对不对？不要说三个代表，我一个代表都没让你代表，对不对？这很荒谬的。所以像江泽民三个代表，站在他的角度来讲，好像似乎是要表现什么共产党可以让资本家可以入党啊，那种东西，表现出他某一种开明的作风，表现出他能够把一种民间经济能够拿入到更大的体系的中间，后来也不了了之，变成一个笑话，现在谁还叫三个代表啊，对不对？到了这个胡锦涛时期，就更加这个狭隘了，叫科学发展观，对不对？我上一次讲的观是个什么东西啊？一个观点，一个观察啊，一个观想，就完全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说科学发展观是你江泽民的还是胡锦涛的一个思想体系嘛？那习近平就更加搞不清楚，你都不叫他也不能三个代表，他也不能科学发展观，他都不要了，他现在就是一个词，习近平思想自信啊，我自信啊，那这个是你的思想体系吗？那现在每个官员就只能说我自信，你批评我，我自信，对吧？你说我的问题，我自信；你说我存在哪些缺点，我自信。我这自信了又怎么样？它是这么一等霸道，这么一等荒谬，这样一等可笑的东西，只有这样的东西。那你现在去下面去看看嘛，这样搞到自信下去，我们各级的领导干部、各级的这些官员们，他除了穿夹克衫，哎，他名号就是说自信，我自信，我自信。那整个像一帮机器人啊，整个像一个动物世界。
是，好的，今天是大家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我们明天见。